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问安。让我们今天继续欢喜快乐的来学习感恩。随着金疙瘩、旺旺仔和米其林的脚步，我们继续和全村人一起来学习感恩吧。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猜到了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一个谜底了吗？
呜呜，我知道我知道，就是爱，就是爱。
狗狗旺旺仔精彩的回答，全村人都同意。果不其然，当爱这个字从每个人的嘴巴里面呼之而出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快乐的微笑，而且每一个人啊，都不会因为自己的盆里没有多少面，没有多少油，而且家里也实在再也拿不出一些什么共同可以分享的原材料的时候，却因为爱这个字，大家都觉得再也没有什么难题可以难倒我们全村的人了。猫头鹰爷爷笑眯眯地从他自己的怀中取出了一个心形的小盒子。
喵！
啊，猫头鹰爷爷，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聚宝盆，我知道，我知道，这一定是传说中的聚宝盆。小松鼠快乐地上蹿下跳，引得大家都不由得激动、兴奋、喜乐起来。可是，这不是什么盆呐、啊，这么小的盒子，它能做什么呢？
呜呜，爷爷，这么小的一个盒子，我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聚宝盆呢？
哦，孩子们，这可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哦！你们大家都来试试看，只要你做一个爱心的举动，看看这个爱心的盒子会发出什么样的能力来。谁想先试一试？
我可以吗？我可以吗？我来试，我来试。
小松鼠立刻第一个自告奋勇的想要试试聚宝盆的威力。
我非常的爱大家，我可以为大家牺牲，我可以为大家摆上，我可以为大家做任何的事情。
全村人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一个小小的心形盒子上。可是似乎不管小松鼠怎么的发誓赌咒，表达对全村人的爱意和忠心，都不见这个小盒子产生任何半点的变化。
哎，没有任何动静啊。猫头鹰爷爷，你确定吗？
呜呜，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灵验吧。
啊，孩子们，因为爱啊，不是嘴巴上光说说而已。既然小松鼠你说你爱大家，什么都愿意做的话，你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吗？只有当你有具体的爱的行动的时候，才能够开启这个盒子的威力呢。小松鼠啊，小松鼠，想想看，你有什么具体的事情是可以向大家表达你的爱心的？
我有能力，我可以帮助所有的家庭去剥松果，这是我独一无二的才干。
哦，真的吗，孩子？我就是因为熊长太大了，我特别的想吃松果，但是从来没有能力自己剥一颗。谢谢你啊，小松鼠。
就这样，小松鼠开始忙忙碌碌地为大家剥松子果仁儿，而且全村所有的小松鼠们都响应小松鼠的号召，大家都开始竭力地去为自己的邻居服务。虽然每剥出一颗小松子果仁儿，他们都有着一个忍不住的诱惑，想把它直接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今天我一定要服侍，一定要让那些平常吃不到松子果仁的小朋友们、邻居们都可以品尝到上帝创造的这个美食。而且也许我们积少成多，还可以放到我们感恩节各种各样的甜品当中去呢。当全村每家每户门口都收到了小松鼠们辛劳工作的成果，就在那一刻，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新型的小盒子发出了一个巨大的亮光，而且这一束亮光照亮了全村的每一片的田地，这田地里居然长出了新鲜的菜蔬，大家都拿着家里的篮子去收集蔬菜，而且这样的收获真是史无前例的，丰收了，丰收了。就在大家快乐无比、欣喜若狂地分享田地里的丰收的时候，小浣熊却哭了，我没有好好的种地，我的地里颗粒无收。你们有南瓜，有苹果，有玉米，我的篮子里是空的，你们忙了一整天收了那么多，我忙了一整天却一无所获。听到他的哭声，全村的人啊，你一个我一个，每家每户都拿出了他们丰盛的收获，一点一点地放满了小浣熊的篮子。这时猫头鹰爷爷又发话了，
哎，小浣熊啊，小浣熊，你要牢牢地记住，最大的收获不是你取得了什么，别人给了你什么，而是你给予了什么，你的篮子往外拿出了什么。
亲爱的小朋友，你同意猫头鹰爷爷的话吗？施比受更为有福，而我们人生当中值得感恩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能够为他人做的事情，其实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另外一种值得我们感恩的，就是我们还有能力去付出，去为他人摆上，我们能够真正的把爱付诸于行动。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雅各书的1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正因为所有的美福和恩赐都是从神而来，那我们把从神而来的分给他人，才能够带给我们内心真正的满足，也能够带给上帝真正的满足。所以感恩节啊，其实是给予，是付出，并不单单只是收获和得到。我们每一天会为我们所收获的，无论是财物、是关系还是爱，去充满感恩。但是我们是否为着我还有力量可以去付出爱，有力量可以为他人付出爱的行动而感恩呢？其实真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我不愿意只是躺在床上被人服侍，而是成为那一个主动可以为他人付出爱的人。没有任何人不是在这样的一种积极主动的爱的行动和付出当中得到内心最深处的满足。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欢喜快乐学感恩，是否可以和爸爸妈妈们想想，
怎么样才能够透过我们感恩的行动、爱的行动，能够让其他人也饱饱地得到神的慈爱，同时我们去经历充满感恩的付出，能够带给我们最深的满足，好吗？愿我们整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每一天都能够选一件事情去做一做，比如说每一天去感谢一个人，每一天为某一件事情来感恩，每一天为其他人来做一件充满爱的行动。这样啊，我们以此来表达对神的谢恩，岂不是最美的一个感恩节的庆祝吗？
So will ich diese Tage mit euch leben und mit euch gehen in ein neues Jahr.
So hör mich an die Lärmte wei rau, qi miao di an wei bong shou mei yi tian, rang wo yu ni men zou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年。
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中难压迫我们，主啊，拯救保守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所有悲伤力量都起了遮盖，无论如何都期盼那位，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悲，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悲，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双手毫不沉
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
所有悲伤力量都奇妙着奇妙着的，无论如何都期盼。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我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金哥，
我是子林。
今天呢，真儿要继续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挖宝，继续的来挖我们金哥牧师和子林师母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相信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呢，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榜样和激励。好，让我们继续他们的故事。我在想啊，就是我应该要呼吁所有的姐妹们哈、啊，转眼心疼一下自己的弟兄们。说实在的，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忍耐，靠自己的这个宠爱，其实是妄想取代了福音对我们家庭婚姻还有人的那一个最基本的颠覆的作用。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让任何其他的一个人为我们去改变，除非是圣灵透过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误以为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觉得是两败俱伤。就像刚刚金牧师分享的，他对他自己也绝望了，也失望，他不想再努力了，因为too tiring, 太疲累了这个过程。然后对对方呢其实没有好处，因为健康的爱是让对方成长的，不是透过说我一味的忍让或者我一味的溺爱。当你意识到诶，我的忍让和溺爱没有让对方成长的时候，那当然就够够的了，因为我没办法继续原地踏步然后等着你来成长。但实际上这种状态呢，也是表示说我们在婚姻里面为什么总是不能同步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便已经信主了，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没有同步，它也是不能同步的，因为我们没有站在福音的这个中心这个根基之上来看我们的人性，看我们的关系，就没有 redemption, 根本就没有救赎嘛，那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往下走去。那子林师母，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在过往家庭婚姻生活当中最大的挑战和难处，除了那个冷战之外，可能有些东西对你来讲这个视角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这个事先我们没有沟通过，就是怎么回答这个方面的问题。
真实的演出，
非常
真实。您不是我的托，我也不是你们的托，是吧？
是托。但是他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啊，我要讲的跟他正好是契合的。我讲到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啊，神你说我应该去向他道歉，那我就道歉。那当时的那个 case 就是有一次吵架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对不起啊，是我错。然后当时他的反应是觉得非常 amazing, 然后一下子就他没有说我早就告诉过你，而且他是在那笑了，非常开心。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对我来说是顺服神的话，然后让我看到一个翻转，对吧？但是也可以看出来在后面的时候，我把它当做一个我可以这样去做我的婚姻就会改变的一个方式，其实还是说我要去做，然后呢我的期待的结果还是它会改变。但是这个就完全是跟牧师所分享的是一致的，就是他是他那边要做什么希望我能改变，那我这边也是想是凭着自己想要做的，然后希望他能够做出改变。其实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最终的时候，我想那他遇到的挑战也是从我的角度遇到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是把婚姻当作一个偶像，也把自己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因为我希望我自己心里经历的那些痛苦挣扎，那些情绪上面上上下下那些东西，我都希望是他能够来满足，他能够来安慰我，他能够在我说出来之前就已经能够意识到，然后马上就来安慰我，
直接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但是这个 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只有是心里面的圣灵在那个地方才能知道我心里的随时的所思所想。所以我也很喜欢，就是我们婚前辅导里面有一句专门问姐妹的一句话，就是你当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先去找谁？你是去找你的闺蜜呢？你还是找你的配偶呢？还是说你要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是在很多很多的绝望当中最后意识到的，终于意识到，哦，我如果要想让我的先生来成为那一个肚里的蛔虫，我的心思上上下下他都能够感受到，然后 exactly 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去安慰我，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是把神的重担加在他的身上。所以最后这个绝对不是说是一年两年或者是一下子灵光一现然后就一下子翻转过来的，绝对不是，而是在后面慢慢的过程当中，让神把我放到一些对我来说是一种绝境当中，我知道即使是我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那我最亲密的人也很难感受到那一种挣扎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时候唯一是神，是我的安慰，才真的是神。那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跟他的非常非常 echo， 对吧？跟他非常契合。
我看到了你们二位的分享，其实两个层面好像看起来都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就是说处理婚姻的态度，但实际上我们犯的是同一个错，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人的愁苦就必加增。可能对金牧师来讲呢，他就是他人生的神，他就是他婚姻里面的那个能够转变，能够维持，然后能够一直好像这是我的嘛，所以我就要把他给花尽一切的努力，不 give up， 要把他给维持好。然后当我觉得不行的时候呢，我无从下手或者是没有头绪的时候呢，我就只能够以回避和逃避的这种态度，不去正面去看他。但是刚刚师母的分享呢，我又想到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女人普遍容易犯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把爱情、婚姻、配偶高举成神，在我们的整个生命里面以这个来代替耶和华的位置。我想我们听过很多的教会做比如说婚姻家庭事工，甚至牧师也会劝自己下面的弟兄姐妹说，哎呀，结婚这件事情也蛮重要的，要不如果实在教会里面找不到信徒合适的弟兄姐妹，你就外面去嘛，外面去带回来慢慢的让他信主嘛。其实这个背后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把人的终身大事然后结婚看得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和荣耀更重要，所以我们就会造成了说在追求婚姻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做家庭牧养的时候，看重这个家庭的和谐可能更高过看重上帝的旨意，反而呢为这种追求错误就会导致很多很多的决定的错误，还有我们的一些在处理关系和危机上的方法的错误啊等等的。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如果是你们二位分享，就是说你们的这个在最大的这个挑战上面，你们是怎么，你们两个都提到了，就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慢慢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那又是怎么样积极的去寻求改变的呢？我想要知道你们是怎么意识到之后，然后积极的刻意 intentional 的，然后刻意的去做出改变的。我们听一听牧师的。
我觉得这个改变其实是一生的过程啊，所以 even 到今天我们还是在刻意的去追求我们如何建造更加属神的婚姻，如何去沟通交流。像你刚才所讲的，其实从整个过程中间我看到的是一直就是神的恩典，我们最终是透过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看到神在家庭中间其实是他来掌权做王，我们的心其实最终是归向神对我们的旨意，而不是我们在怎么样建立一个你好我好的这样的关系。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有来来回回的反反复复哈。其实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完美的婚姻当做一个偶像来崇拜，我们觉得我只要可以达到一个完美的婚姻就可以解决我人生所有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说其实不是完美婚姻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是当我们两个都以神为神，当我们两个都以耶稣为主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关系和婚姻是一个在他的心目中是完美的，但这个就是一生的一个追求。
可不可以这么说，其实神已经看我们为完全，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嘛，就是 already 已经白白的给了我们这一份，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完全的，因为是在主里的。 但是又 but not yet， 他是又在一个很漫长的一个真的可以活出这个身份的一个过程里面。所以您刚刚讲的就是，如果这个认知没有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就会持续的是一个不满、抱怨或者是一个不安的状态。因为哎，我怎么还是这么不好，我怎么还是这么的糟糕，我怎么还是会跟你发脾气，有些时候我心里面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自私啊，不懂得舍己。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永远我们都是欠缺的。但如果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早发现说，哎，我岂不就是因为不好所以我才要耶稣吗？正因为这样，他把这个完美的 title 白白给了我们，做他的儿了。所以今天我才会被这份爱激励的很正面的说，哇，感谢主啊，他看我为宝为尊，所以我就要迫切的努力的去往前继续的奔跑。我正因为我能够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接纳我现在的状态，我非常喜欢牧师的分享的，就是他是持续不断成长和改变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 ready 了去面对，比如说今天很有可能下秒钟有一个巨大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地震或者是天灾人祸或者任何事情，但它不会改变我这个人作为被上帝拣选然后又被上帝呼召的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这个身份所带出来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所以呢，导致你们现在在婚姻里面有没有一种就是非常自由释放然后又从容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从师母的脸上表情已经看出来了。子琳师母现在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还会有那种就是过激反应吗？过敏反应吗？待会儿我要从牧师的口中听一听，就是你现在是如何长久温柔忍耐的心做众人的榜样的。
我在想，对于我来说，我做的神对我的改变，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会去，就是首先是心里的圣灵，去到圣灵那儿去寻求他的辅导，因为圣灵就是 counselor 就是我们的辅导，去寻求他的辅导，再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因为神是知道我所有的情感的那个变化的。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等我把这些都已经 go through 经过了那些以后，然后再去跟先生分享的时候，那个就完全不同，而且所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看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像你所说的那种，因为我们的那种情绪上来的时候是正反两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声音在控告自己，另外一个声音在为自己辩护，然后就是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呢，通常去找先生呢，是希望先生能站在为自己辩护的那一边去为自己辩护，但是经常呢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在经历了那些跟神在面前祷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在神面前已经完全，当我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所有的那些控告和那些为自己辩护都可以放下，因为我不需要为自己辩护，而那些控告声音我可以不去听它，我只知道神会带领我走过这一段路，当我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会洁净我，那当我如果是受委屈或什么的话，那神会带领我走过去，这些东西都不算什么。所以在经过那个以后，那当然站到自己先生面前，人就是比以前平和很多，不会是在被情绪驱使的上上下下的那个乱蹦乱跳的那种情况
哇，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我们只能够卖一个关子，我们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未来的几天持续的留守我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金哥，
我是子琳，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
住在荣耀的宝座，众天使围绕座前，万国万民都来聚集。主将万民分两边，对着右边的说，蒙福的承受。